昨天我们分享了13、14、15节，摩西问神说：“你是谁？你的名叫什么？”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我是这我是，就我是自有永有的神，自有永有的神。耶和华是我的名，直到永远，这也是我的纪念，直到万代。”后面的永远和纪念，都是在彰显上帝属性的不变啊，上帝是不改变的，不改变不是上帝的属性，是上帝属性的属性。上帝所有的属性都有一些特征，什么特征呢？第一，不变；第二，是完全的。昨天我们讲到耶和华的名的时候，我们讲到上帝自我启示，它是超越的。但是，当我们理解这种超越性的时候，不要仅仅理解它与被造界的不同，它与被造物的不同。这个超越本身就有两个啊非常重要的立足点。第一，它是不同的。但是如果仅仅只有这个点，你也可以得出如同自然神论的对上帝的认识。世界是他所造的，但是这个神造完之后，他就不管了，任由这个世界自然的运行。但这位神不是的，他既是超越的，既代表了他与被造界天与地的截然的不同，也彰显了被造界是要在他的手中被赋予意义和价值的。被造物和创造主最大的一个区别点就是在于，被造物是一定不能自己去寻求定义、价值和意义的，或者说，概括来说，它是不能自存的。不能自存的意思就是它是不能给自己赋予价值和意义的。价值和意义，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物质存在的坐标。他不能给自己赋，他不能给自己画这个坐标，而且被造物也不能给其他被造物来画这个坐标。被造物不能给其他被造物去赋予价值。当人以为自己把自己高举像神一样的时候，人就把自己当成是万物的尺度。而神是创造主，神是超越的创造主，就意味着唯有他才能为他所创造的万物定下这样的一个尺度。所以，这个超越它不仅仅是这样的一种区分开来的不同，更加表明所有的意义、所有的价值都是要从他那里来的。所以之前跟你们讲过，奥古斯丁把爱分成好两种重要的爱。罪人里面所谓的爱，这是为什么是贪爱？因为你爱的是被造物。上帝要求人产生的爱叫做圣爱，就是你首先要爱创造主。为什么律法的总纲首先是尽心尽意的爱神，其次才是爱人如己。换句话说，若一个人他的情感的维度、他的思想的维度、他的整个的宗教的维度当中没有上帝，他是不可能对任何人产生爱的，或者说产生正确的爱的。佛教讲贪嗔痴。这三个字其实用的非常好，这三个字就表明了离开了上帝之外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这样一个范围，是离不开这三个字的。最近你们看那个周楚除三害看了没？啊，没有看吗？这本电影值得一看的，看了，有人看了。周楚除三害这个电影，你们值得看一下。 然后想想怎么从一道观影啊。你们还记得以前，比如说啊，我们常常讲怎么来跟那个年轻人去传讲福音啊。我记得我以前刚刚信主，他们就会跟我们说啊，什么四不传福音法啊之类的。以前我刚刚信主的时候，就有人跟我说啊，叫什么来着？我都忘了啊。就这个福音呢，它传讲的要点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现在心里很苦闷？啊，过得都不如意，你不知道前途在哪里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你不了解你人生的意义，所以现在呢，上帝要来给你，你要认识神，你的人生才有意义啊，对吧？就是这样的一个，对，四个属灵原则，就是这样的一种逻辑。这个逻辑它本身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问题是它没有我再往后面延伸。你们去想一件事情，如果上帝，你现在认识神之后，你就知道了你人生的意义。那请问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？然后你都会用圣经当中的话来说，从此以后活着不再是我，而是主在我里面活，基督在我里面活。但是光背这个经文是没有用的，背完这个经文之后，你还要去想这个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如果上帝他要成为你人生的主，他要成为你人生的意义，成为你人生的目的，成为你做一切事情的出发点，也成为你做一切事情的目的地，那就意味着什么呢？那就意味着什么？请问，那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没有一种与世界脱钩的教会，从来都没有一种与生活分离的信仰，理解吗？这个是我再讲一遍，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没有一个与世界脱钩的教会，也没有一个与生活分离的信仰。我们的信仰就是活在每一天当中。所以，当你每天去问，哎，我今天，或者说你每天睡觉之前想，哎，我今天遇到了什么的事情让我能够为主征战，好像一件事情都没有，那很危险，知道吗？那就意味着你的生活就是与你的信仰是分离的。然后你还说，我现在找到了主，他就是我的意义之所在。那你两句话就是前后矛盾的，或者说。用到这节经文当中，你仍然没有愿意心里相信、口里承认耶和华的名。所以基督徒啊，那个我刚信主，我之前不是跟你们说吗？我刚信主的时候，听于洪杰的道听得挺多的。其实于洪杰我是很熟悉的。我到现在还很记得，我当时刚信主的时候，听他有一次讲道，有一件事情对我印象特别深，在我当时对我触动非常大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每个基督徒啊，你都应该准备一个小本本啊，准备一个随身带的小本子。这小本子用来干嘛的呢？这小本子就是每天呢，你一遇到自己内心的软弱、自己的私欲啊等等，你要把它记下来。比如说，你脑海当中有的贪嗔痴的这种念头，你要把它记下来。记下来之后呢，你就要使用神的话语与它对抗，用这种话语来压制住自己胜过，或者用胜过或者怎么样去把这个东西胜过。胜过之后呢，然后你每天晚上在临睡之前，你要去浏览一遍啊，在你今天这一天当中。啊，然后呢，你是怎么与这样的一个老我里面的私情邪欲做斗争？然后呢，你有没有失败的？有没有胜过的？然后呢，要为此呢感谢神。我在当时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这个光这一点，当时就非常的吸引我，因为从个外邦人走过来，有哪一个外邦人能如此一日三省其心啊？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基督教信仰不得了的，我就觉得这个信仰。是真正的站在一个非常高的道德制高点，明白吗？但是我现在跟你们讲的，你每天要回顾自己一天的征战，不是这一些的。你每天就是在柴米油盐酱醋茶当中生活， 你每天就是在工作当中去回忆你的老板，回忆你的同事；你每天就是在生活当中去回忆你的妻子，回忆你的丈夫，回忆你的孩子。你每天可能就思考一些，你每天可能哪怕思考的最远的计划也是几个月之后的事情。但是这些事情都要在耶和华里面寻求意义，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寻求方向，懂吗？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。昨天晚上，我跟一个很刚硬的外邦人聊信仰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从小呢，对两个问题很迷惑，第一呢，我是从哪里来的？第二，为什么我心里面有是非观念？这个是非观念是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作为人来说，普遍的心里面都想要做正确的事情？有是非的观念，不是父母教给你的，不是学校教给你的。是你本人内心里面就有的，然后等我长大之后呢，我说我又发现一个悖论，怎么发现什么悖论呢？世界不是按照要做正确的事情去引导人的，世界总是给你一种观念，你永远要做对自己最有利的事情，而不是正确的事情。世界偷换了一个概念，它让每一个人都要去关注得失，而不是关注是非。然后我就觉得很矛盾，非常的悖论。这就是生活的撕裂，生活带着你走的潮流，跟你内心的想法是有差别的，甚至跟你内心的倾向是有差别的。而且呢，我相信这样的一种倾向是每个人都有的，猪狗没有，人是有的。然后我就跟他讲我是怎么样信主啊，什么什么。最后我跟他说，我说基督徒呢，并不知道我做了这件事情。最后的得失是怎么样的，我也不知道。但基督徒只为现在负责。此时此刻，我现在向你发这样的一个语音，向你来介绍这样的一个信仰。我觉得我是在做正确的事情，因为你不认识神是要蒙祸的。那么你的反应是怎么样，我也不知道。我讲了之后，我明天怎么样，我也不知道。是不是我做了这件事情，下一秒钟上帝就要祝福我，我也不知道。可能我晚上猝死了，但是此时此刻这件事情是正确的，我会去做。只有成为基督徒之后，你才能够得到这样的平安。什么叫做平安？你可以按照你本心的里面的是非观去做。当然，这个是非观是上帝的命令，你的心被苏醒了。你明白认识神，什么叫认识神？你明白了他的命令，你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你不会为此挣扎，然后你不会为了这个世界上的所谓的得失利益而去妥协，这就是平安。好，这是我再跟你们再补充一下这个自有拥有的神，这个超越性。超越性意味着他是创造主，所有被造物的意义和价值是要被他来定夺的，是要被他来设定的。所以你不认识他，你不可能有真正的参照物，你也不可能有意义和价值。而你如今若认识他，你的意义价值在他里面，那你不要生活与信仰分离。啊，最麻烦的就是生活与信仰分离的基督教徒，这是最麻烦的。你跟他讲一切，他都是懂的。但是他很自然而然的，生活就是生活，信仰就是信仰，这是很麻烦，或者说是比较危险的。对于一个真正基督徒来说是比较危险的。16节，当耶和华宣告完自己的名之后，16节，耶和华继续对摩西说：“你去招聚以色列的长老，对他们说，你去招聚的是谁？以色列的长老。”这就说明以色列这个群体当中，他现在是有长老的。你知道有长老意味着什么？有长老意味着什么？啊？他说：“你去，你看，他说你去招聚以色列的长老。”哈，长老是谁？领袖。长老是谁？什？对，领袖是做什么事情的？判断是非的。那么以色列人有长老，这就意味着什么？ 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整个以色列这个群体，他们是有自己的是非的观念的，仍然保留着自己是非的观念的。这叫什么？知道吗？啊，给你们一个词，我要专门打出来，因为这个词是很重要的。中国人的字典里是没有这个词的。这叫自治团体。所以以色列这样希伯来人在埃及人眼中看来是希伯来人，看来是法老的奴隶。为什么法老会担心？因为他们仍然是一群自治团体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自治团体？就是可以自我治理，可以自我负责的一群人。在专制的君王眼中，最害怕的就是这样的人，一定要铲除。一个专制的国家要稳定，一定要下面的每一个人都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不能为自己的未来负责，不能管理自己的生活，一切要依靠老大哥才能得到稳定，懂了没？才能依靠稳定。好，在中国几乎没有自治团体，几乎没有。几千年来都没有过，或者几千年来这个自治的团体被不断的削弱。以前跟你们讲的，隋唐那时候有门阀，春秋叫贵族，到了隋唐呢就变成门阀，门阀就是一方的霸主，但是贵族是世袭的。然后呢，到了隋唐呢，就只剩下门阀了。到了明清呢，就只剩下士绅了。到了现在呢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只剩下小小区里，你都不知道谁当当，你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出来的业委会，懂吗？你的小区的业委会里是些谁，你根本就不知道。有没有？那就意味着这个社会在专制的，在法老的眼中是最稳定的，但是实际上是最不稳定的。所以以色列人，我待会还会讲以色列人，待会还再讲这个观念。以色列人是有长老的，这点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件事情。非常了不得的一件事情。然后你要先去招聚长老，对他们说：“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向我显现。”啊，这不再讲了，这是第三次讲了重申这位神是与我们立约的神。他说：“我实在眷顾了你。”这个“眷顾”这个词也用在神对撒拉说：“我实在眷顾你。”眷顾就是保护、带领。啊，我实在眷顾了你们，实在眷顾了你们，实在眷顾，这里是两个词重复讲的，就是眷顾眷顾啊。我中文把它翻译成实在也是 OK 的，我就是眷顾眷顾了你们，这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之前跟你们立约，我现在下来要来拯救你们，这些事情都意味着我眷顾你们，立约意味着眷顾你们，现在来实现这个约意味着眷顾你们，然后我也看见埃及人怎么带你们，我要把你们从埃及的困苦当中领出来，你们在埃及的困苦是什么？你们快要失去自治权了，你们快要成为真正法老的奴隶了，懂没？然后我要把你们带到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希未人、耶布斯人的地去，就是那流奶与蜜之地。以后我会介绍什么叫流奶与蜜啊，不要把流奶与蜜仅仅理解为那个地方物产丰富啊，不是的。等到以后啊，等到以后碰到经文，我们会再来讲。他们必听你的话，他们是谁？以色列长老。然后，好，下面又非常关键的，你要和以色列长老一同去见埃及。所以， 正式去面见埃及王的时候，摩西去，亚伦去，以色列长老们也要去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要让法老知道，现在他们所提的要求是整体以色列百姓的要求，不是某一个人的想法。上帝要带的是整体以色列百姓出来，因为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是他的百姓，都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后裔。然后你们要对他说：“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啊！”之前讲过，在埃及人眼中，他们就是希伯来人；在神眼中，他们是以色列人。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，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，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。你看，神让摩西去讲话，没有讲要进迦南的。神让摩西跟以色列长老讲是要进迦南的，跟法老讲不需要讲要进迦南的，只要讲我们先要离开埃及去旷野。为什么？因为进迦南是立约的当中的内容。不需要跟法老讲，跟以色列百姓讲，必须要回溯到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但是跟法老讲，法老能听得懂的话，很简单，就是现在我们要走祭祀我们的神。好，跟法老只要表达两个意思：我们要离开你，并且离开你的神。记下来，跟法老只需要表达两个意思：第一，我要离开埃及，离开你，离开你的管理。第一，第二，要离开你的神。好，现在你们明白32:22意味着什么吗？你们知道吗？出埃及记32章，32章意味着什么？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拜金牛犊意味着什么？法老被淹死在红海当中，但是他们没有离开埃及地的神。离开法老是其次的，离开埃及地的神才是至关重要的。所以出埃及一直要到什么时候才结束，知道吧？他们整个出埃及40章结束之后，他们还没有出埃及。出埃及一直要到这批人40年之后全部死完。你们知道上帝的作为吗？上帝无法清除你头脑当中埃及的神，那只能把你清除。这群人为什么要倒闭旷野？因为他们心里仍然敬拜埃及的神。而心里敬拜异教的神，你怎么能够被称为是耶和华的百姓？这些事情都是相通的。我前面跟你们讲，什么叫信仰跟生活割裂？那是指对基督的信仰与生活割裂，但并不表明你的生活没有信仰。当信仰与生活割裂，与你作为基督徒应该有的信仰割裂的生活，一定拜假神，一定拜金牛犊。那而那个生活一定是以金牛犊为信仰的。换句话说，很多的基督徒的生活糊里糊涂的，你每天就这么2个小时是用来敬拜上帝的，另外22个小时是敬拜世界的。而作为神的百姓，为什么这样是非常危险的？因为这是要受祸的。好。所以所以你注意这两段，他对以色列长老所说的话跟对法老所说的话是不一样的。这是因为要明确的跟以色列长老要传递的是，上帝是立约的神、应许的神、蒙恩的神、施恩的神；要跟法老要明确的是，我们要离开的是你，并且是你的神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不仅是在一种好像政治关系当中的切割，更加重要的是宗教关系当中的切割。好，19节，耶和华神，这我是神啊。我知道，虽用大能的手，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。埃及王不会容你们去。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，攻击那地，然后他才容你们去。神在这里不仅在预告了将来要发生的事情，而且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的几个最关键的词罗列出来，让摩西明白这里的关联性。 将来神要用十灾去击打埃及全地，用十灾去击打埃及全地的人和他们的神。最关键的是法老不会容你们去。而法老不会容你们去，是上帝任凭他的心要什么刚硬。法老为什么不会容你们去？因为这就是法老的本性。他是属黑暗的，他为什么要听你神的话？就如同第四章啊，等到后面第五等到不是第四章，等到后面第五章，当摩西来到法老面前说：“耶和华要怎么样啊？带领我的百姓去守节。”法老说：“耶和华是谁？”这个第五章我倒是要着重讲的，法老也问了一句话：耶和华是谁？他如同摩西前面问一样的，摩西也问耶和华是谁？你是谁？耶和华向他启示了。但是当法老问耶和华是谁的时候，没有人回答了，没有得到启示，没有得到光照，所以他的心是刚硬的。所以埃及王不可能容你们去的，你们一定不要寄希望于埃及的王，这个世界的王会容他的百姓去敬拜神。所以当你的信仰真正落实到生活当中，你一定会受到巨大的磨练。换句话说，每个基督徒顺服基督的命令去行见证基督做正确的事情的时候，你是不可能不受到挑战的，不可能不付代价的。这是个原则，这清楚的不得了。而当你去付出代价，要付出挑，当你是要去面对代价，面对各样的世界的无辜的恨恶的时候，上帝一定会在中间施行歧视。施行歧视做什么？攻击那地。攻击那地。弃绝神的百姓的，神也必弃绝他。上帝一定会攻击那个地，上帝一定会兴起大能的手攻击那个地，而你也一定会被带出来，从那个地方出来。好，这个十九节，等到将来讲十灾的时候啊，我们要把它就十九到二十节，我们要把它再要回顾，因为当神去攻击那个地的时候，这个攻击的这个表演，十灾的表演，不是仅仅给埃及人看的，更是给以色列人看的。以后实在我会讲得很快的，就是你现在需要掌握原则，给以色列人看什么？你看上帝是怎么击打埃及人的神的，为了什么？去除以色列人心里对埃及神的敬拜。我常常揭露这个世界的真相给你们看，让你们知道这个世界真实在发生些什么，是怎么被谎言所充满的，是怎么被暴力所充满的，是怎么被不公不义的事情所充满的，而且未来更加的糟糕。记录这些事情给你们看是什么意思？因为这些都是上帝在施行实灾，在击打这个地。而上帝在击打这个地，今天我要将这些事情讲给你们听，就是要击碎你们心中对这个世界的眷恋和在对这个世界之神的敬拜。因为你们出埃及了吗？你们身体出来了，身体进到教会了，心出来了吗？金牛犊随时随地随地就在我们心里面被铸成了，明白吗？所以你们没有对这个世界绝望的，没有对这个未来绝望的，没有对这个世界所提供给你的康庄大道绝望的。你没有一眼看清楚那些所谓的康庄大道，它是通向地狱的。所以我们才会过一种信仰与生活的割裂，觉得是很正常的，理所应当的。所以不要妥协的，知道吗？妥协逃避都会造成重大的失败。二十一节，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，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，但各妇女并向他的邻舍，并居住在什么用要金器银器衣裳什么样，这样你就把埃及人的财物给夺去了。 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战争的，这就意味着后面要马上要打一场大仗了。战争之后必有战利品。等到以后在旷野，摩西没有去世之前，神要叫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打第一场大仗，跟米甸人的大仗。战后就是要分战利品。这件事情的属灵含义，将来会幕当中他要用到这些东西，但是更加重要的是表明耶和华和他的百姓在这场征战中得胜。当一场战争结束之后，得到很多战利品的那一方一定是得胜的一方，并不是指神说，因为你们是我的百姓。埃及人被我们打败了，现在掠夺他们吧，啊，现在尽情的掠夺他们，抢钱、抢粮、抢女人吧，啊，或者说你们也很需要这些物质当中的东西来作为回馈，不是的，因为你们现在服侍我，所以我让你们变得富有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告诉给你们听，这场是得胜的，而这些东西、金器、银器、衣裳，将来都要奉献出来，作为会幕所需用的。好，这是我把那个先把第三章的内容做一个梳理啊。